泽连斯基曝光他和特朗普的谈话，俄罗斯 Su-30 被乌克兰摧毁，德国将最大反对党列极右翼，马斯克卢比奥震惊发声，美国将在特朗普生日当日阅兵庆祝建军250周年，加州名校收中共巨额捐款，来源被揭穿，宇树人形机器人发狂打人，租金暴跌。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的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能够令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在教中方制国葬礼期间和特朗普短暂会晤，双方谈及防空系统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称这个是他和特朗普迄今最好的一次会谈，多国拒绝参加俄罗斯5月9号的纪念活动。二号晚，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布一张自己身着教宗服的 AI 生成的图片，白宫在 X 平台的官方账号转发了这张图片。喜剧演员泰伦斯·威廉斯发文说，教宗特朗普，哈哈，他在这里故意挑衅，因为他知道媒体肯定会很生气，我喜欢，事实上我更喜欢特朗普国王这个称号。民主党国会议员的达里葛发文说，这个违反了十诫每一条的人，现在贴自己扮教宗的照片。之前4月29日，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哪个应该成为新教宗的时候，特朗普开玩笑说，他本人会是担任天主教下一任领袖的首选。据路透社报道，3号泽连斯基透露，他和特朗普在梵蒂冈会晤中向特朗普提出制裁俄罗斯的议题，而特朗普的回应非常强硬，他和特朗普同意以一项为期30日的停火协议作为结束俄乌战争的首要步骤。乌美双方签署的矿产协议是在梵蒂冈会面的首项成果，是互利共赢的。这项协议将协助保护美国未来在乌克兰的投资，同时亦有助于乌克兰保卫本国领土和人民。泽连斯基表示，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300亿军援中，将在2025年和2026年分别拨付$150亿，乌克兰将会逐步返还其一半的资金。这个就是协议的内容。这项协议的历史意义在于美国企业将首次正式进入乌克兰市场。针对俄罗斯提出在5月9日前后实施为期3日停火，因为当日是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纪念日，泽连斯基表示只要停火期是30日，他就接受。考虑到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作战，乌克兰无法保证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9日阅兵的外国政要的人身安全。对此，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回应说，如果乌克兰在5月9日攻击莫斯科，没人能够保证几乎能够撑到5月10日。习近平受邀将赴莫斯科出席5月9日的活动，但德国和匈牙利都表示不出席这个活动。据印度报业托拉斯透露，俄罗斯邀请总理莫迪出席5月9日纪念日，莫迪不去，改由防长辛格代表印度出席，但印巴最近冲突加剧，辛格亦不太可能出席，预计由国防部副部长蔡斯将代表印度出席。有网友调侃说，莫迪的理由是因为老婆不在家，需要负责和家里的花淋水。此外， 據南韓國家情報院表示，金正恩可能不出席5月9日的紀念儀式，或者派遣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龍海等人出席。而鑑於金正恩克制批評特朗普，特朗普亦對北韓釋放緩和氣氛的信號，不排除兩國領導人會晤成行的可能性。有人說金正恩雖然壞，但並不傻。還有人說金正恩如果出席這次5月9日大遊行，他是最重點精準打擊對象之一，因為他明裡暗裡出兵出武器幫助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他深知這樣做的代價是什麼，這個家伙絕對怕沒命。 X 平台有軍事博主透露，2號傍晚一艘裝備 R-73 空對空導彈的烏克蘭無人水面艦艇，在距離新羅西斯克以西約50公里處擊落一架俄羅斯 Su-30 戰鬥機。俄羅斯消息人士分析的地圖顯示，被擊落的俄軍 Su-30 戰機從克里米亞的薩基空軍基地起飛，執行搜尋和摧毀海軍無人艇的任務。有人認為這個對俄羅斯來說稱得上歷史性的屈辱，有人回應說這個歷史性紀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一起創落的。5月2日，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宣布將德國選擇黨列為明確的極右翼組織，稱這個黨侵犯人權尊嚴並威脅德國民主秩序，這個標誌著德國官方對該黨性質認定的重大升級，引發國內外關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對此聲稱德國應該改變路線。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基於一份長達1100頁的內部報告作出這一認定。報告總結了德國選擇黨政客在內部通訊、公開演講和社交媒體上的言論，指出這個黨存在反移民言論，威脅德國民主秩序。按照德國法律，被聯邦憲法保衛局列為極右翼組織並不會自動導致法律制裁或者政黨被禁，但德國輿論認為這個或者將引發關於是否取締該黨的法律和政治討論。另據德國媒體報導，德國選擇黨被列為極右翼組織之後，情報機構將對其採取資金調查及通訊監控等措施。在2月舉行的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德國選擇黨以約 20.8% 的得票率排名第二。德國福沙輿論調查所4月29日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德國選擇黨支持度是 26%， 超過聯邦議院第一大黨聯盟黨的 24%， 是德國目前民調支持率最高的政黨。德國官方對德國選擇黨的性質認定亦引發國內外關注。來自社會民主黨的德國總理蘇爾茨2號呼籲謹慎行事，我不贊成倉促下決定，因此不會說這個就是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他在談及可能對德國選擇黨實施禁令的時候說到，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聲援德國選擇黨，聲稱德國應該改變路線。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警告說，禁止德國最受歡迎的中間黨派德國選擇黨將是對民主制度的極端攻擊。5月2日，白宮宣布特朗普將通過一場閱兵儀式，向美國退伍軍人、現役軍人以及軍事歷史致敬，紀念美國陸軍建軍250周年。美國白宮宣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儀式，以紀念美國陸軍建軍250周年。這一日亦啱好是特朗普總統79歲生日。美國陸軍發言人哈根則話，鑑於250周年這一重大里程碑，陸軍正在考慮各種選項，將慶祝活動辦得更盛大，包括展示更多軍力、更多裝備，以及同社區進行更多互動。他透露，閱兵式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預計會有約150架軍車、50架飛機和6600名士兵參與。除了閱兵，華盛頓特區國家廣場亦會有煙花表演和慶祝活動。 特朗普喺首个总统任期赴法国出席巴士底日阅兵式后，亦曾经提出要喺华盛顿举行阅兵式。不过呢个计划最终未能落实，因为五角大楼当时估计举行阅兵式嘅成本高达9200万美元，约1.19亿新元。亦有人担心坦克等重型军备会损坏城市街道。华盛顿特区上一次举行盛大阅兵，系喺1991年，纪念波斯湾战争结束。近日，美国保守派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披露，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接受嚟自被列入黑名单嘅中国研究型大学、中共官员以及中国国有化工企业嘅捐款。4月2号，《华盛顿自由》灯塔曾经报道。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接受嚟自中共相关机构及人士嘅捐款，包括被列入黑名单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共官员及国有企业，引发关注。报道正值特朗普政府调查帕克莱未申报中共资金之际，其中包括中共政府对帕克莱同清华大学合作研究机构提供嘅2.2亿美元资金。根據美國高等教育法第117条，大學需要申報外國捐款，但拜登政府未嚴格執行。特朗普上個月簽署行政命令，要求更徹底申報。帕克萊捐款記錄顯示，2023年 USTC 向化學項目捐款6萬美元。2024年，該校因推動中共量子科技發展，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制裁名單。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同年，帕克萊校友、中共政協上海委員會委員張世成捐33.6萬美元俾研究單位，香港旭日集團旗下旭日慈善基金捐16萬美元。集團董事長楊超曾經任政協全國委員。此外，啟明創投合夥人鄺子平捐7.5萬美元俾帕克萊商學院。呢間公司投資字節跳動，香港富豪李嘉誠2023年捐570萬美元俾生物科學系，資金標示為加拿大來源，但其企業同中共關係密切。2023至2024年，開曼群島雲九資本捐5萬美元。呢個基金投資字節跳動、美團等中共關聯公司。2022年，中共化工集团旗下先正达捐2.1萬美元俾罗涉资源智源学院，却标示为瑞士来源。报道揭露，多间大学将中共相关捐款登记为他国来源，帕克莱亦系咁样。校方发言人拒评具体捐款，只系话正配合联邦机构审查。分析指出，呢个案件凸显中共通过捐款渗透美国学术界，影响国家安全。日前，大陆人形机器人产业陷入信任危机，曾经喺央视春晚登场，由宇树科技研发嘅 G1 人形机器人，依家因频频打人、平地跌倒等故障引发关注。多个影片显示，呢款机器人表演过程中突然失控，乱挥手臂，甚至襲擊觀眾，引發網友熱議。事故頻發之下，原本火爆嘅人形機器人租賃市場迅速降温。年初宇樹 G1 啱啱上市嘅時候，日租金高達1.5萬元人民幣，租一個禮拜即可以回本，好多創業者月入數十萬。然而短短幾個月，租金暴跌至只係5000蚊，市場需求斷崖式下滑。唔少商家表示，即使喺婦女節、清明節、勞動節等黃金檔期，亦難以接到幾單業務。除咗不穩定性，技術瓶頸亦係壓垮市場嘅關鍵。喺4月19號北京舉辦嘅人形機器人馬拉松賽中，多台機器人喺起點就失控打轉，跌倒無法啟動，暴露出嚴重嘅傳感器、動力系統及續航等問題。有啲只係行走80米就跌倒抽搐，尷尬場面令現場觀眾大跌眼鏡。業內人士指出， 當前國產人形機器人多是一次性消費品，客戶新鮮感消退後，復購率幾乎為零，產品動作單一，同質化嚴重，只能夠依靠低價惡性競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在考察 AI 的時候，提出給機器人上足球場的構想，遭到網友冷嘲熱諷。有評論說，不如直接給機器人做國家領導人。語述機器人出現的問題，背後折射的是中國 AI 產業虛火過旺和技術空心的尷尬現實。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